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又是卢文跟你们分享一些圣经的真理。我常常体会到耶稣讲，哎呀，你们看见妇女跟她动淫念，这个好像没有实际的犯罪的行为，但是呢就跟那个实际的淫行对耶稣来讲呢是一样的，有了这个动机跟实际的行动是一样的，淫念淫行。哎呀，听众朋友，我们要关心国家政府的领导，我们要关心社会的最重要的人物，我们要关心教会的传道人领袖等等呢，我们常常都受到这样子的试探，常常都会失败。今天第一点，我们分享一下一个不可能失败的大会。为什么我说大会不可能失败呢？你们有留意到大会呢还是少年人一出头的时间呢，先知撒母耳已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哇，就帮忙告立了他预备将来做君王。大卫也是真的专心跟随主，你看他怎么样跟哥利亚来斗争，他怎么样面对扫罗，神所告立的一个君王，虽然是对他有很多的苦害，但是他没有陷害扫罗。你看他跟约拿单的感情，两位好弟兄总是呢彼此勉励。约拿单对那个大卫的一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约拿单鼓励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大卫呢还是诗篇的最重要的作者，他写了超过一半的诗篇，从勉励我们不要占罪人的道路，诗篇第一篇，从提醒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诗篇二十三篇，到那个悔改以后那个认罪的诗篇，诗篇五十一篇，哇，都是很精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大卫的写作里头，大卫的生命里头呢，都很多的体会，都得到很多的帮助。最近卢文去找一本叫做领导版的圣经，看看大卫的生平有问题。我看见什么问题呢？这个写大卫的一生很短，我不晓得这么伟大的人物为什么写得这么短，只是说他是领袖，他有地位，他有成功，就完全没有提起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也没有提起他的骄傲。这个呢就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卫是情欲场上、情欲历史当中最大的失败者。那我刚才说他是不可能失败的，现在说呢他是最大的失败者。你可以自己看看撒母耳下十一章二到五节。大卫呢经过很多的努力 征战，天下太平了，他就懒惰了，他就要享受了，休息一下了。所以甚至说呢，他太阳平息才从床上起来。我不是说呢，他是第一次起来，但是他睡午觉睡得很长，所以太阳平息他从床上起来，而且呢没有事情做，在王宫的平顶上面游行就是散步，或者是就是看看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努力的目标，从前要逃难，要打仗，要为他的国家去努力，那现在国中太平他想过建殿，但是也神没有用他，因为他过去有是严重的失败，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征战的努力跟目标，那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时间，我们要警惕。那么圣经怎么样讲呢？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妇女，就是拔示巴，他从眼目的情欲看见这个妇女洗澡，其实不应当看人这样子的嘛，就到那个肉体的情欲。那这个是约翰讲的，我们的犯的罪，眼目的情欲到那个肉体的情欲。他看见那个妇女容貌甚美，就他的自私，他的情欲就大大发作了，他就把这个拔示巴呢接来，而且呢跟他同房，这有眼目到肉体的情欲不断的发展。那么他因为要霸占这个妇女啊，甚至呢杀掉了他的丈夫，不是自己趁手杀，但是是有这个动机，而且有这个作为，以及乌利亚呢失掉了生命啊，我觉得呢真的可怕。大卫是一个不可能的人，什么不可能呢？不可能犯这样子的罪的，对不对？不可能的人，但是他也做了不可能的事。因为为什么看见一个妇女动淫念，而且呢跟他呢那个同房，甚至呢杀了他的丈夫，哎呀不可能的事。哎呀，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不可能的撒旦，你一不当心，撒旦在我们中间破坏我们的心灵，破坏我们的信仰，就带来了大卫这样子的失败。魔鬼很聪明，擒贼先擒王，不可能的失败，但是呢在魔鬼的手上呢，很多英雄人物属灵的领袖就这样子失败了。卢文呢很受感动，就拿起一本我50年前用的圣经，我从前留下的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写的两句话，他说要当心钱财，要当心女人，要小心翼翼顺从神的领导。我只是听一句，宋尚杰说你们要当心女人，你们女人呢也要当心男人呢所以呢我们先谈了第一个不可能失败的大卫，现在我们谈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坐怀不乱的约瑟。那个约瑟呢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因为圣经说他是秀雅俊美，但是呢糟糕，他本来是很好的前途一帆风顺，但是他主人的妻子呢看中他，因为他英俊，就眼目送情，那就是刚才大卫犯的罪一样了，现在是这个约瑟主人的妻子这样子，所以呢要求约瑟跟他同房，跟他产生那个肉体的关系，但是约瑟觉得不可以，因为主人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可以对他不忠心，他真是呢很努力的对抗这个引诱，因为约瑟对主人忠心， 不肯，他说不肯犯这个大恶。但是那个主人的妻子呢，没有这么随便放弃哦，竟然呢继续的缠绕那个约瑟。那一次，引诱来过去了，你可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继续不断的，而且是女的主动，哇，惨咯！结果呢，就那个女人呢，抓住那个约瑟的衣裳啊，那个后来主人知道呢，就把约瑟送到监牢里头去。你觉得为那个约瑟说不公平嘛？他只是对主忠心嘛，不愿意犯罪嘛，抗拒那个情欲的引诱啊，为什么落到这样子的下场？在那个创世纪39章21节里头就说，神与约瑟同在，令到他在那个世欲前呢也蒙恩。39章23节继续说，神的同在叫他所做的事呢凡事都顺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要呢常常说这个是与我无关，是环境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主人的妻子令到呢约瑟失败。我们还可能埋怨，我没有自己先动一念，是对方主动啊。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啊，瓜田李下，我们真的要当心，真的要逃避这样子的引诱。名与利自然就产生了一些陷阱，这我们的名誉高了，地位高了，利益所在了，我们就容易面对那个试探引诱。香港的特首选举啊，可能你在内地也听见一些不好的新闻。那个因为你要做特首，你要努力达到这个名利的高峰，结果就摆不脱很多的网罗啊，真的要小心啊，这个是越是面对的试探。听众朋友，你没有听过一个人物叫做柳下惠啊，这个坐怀不乱啊，如闻这个少年人的时间已经呢懂得呢有柳下惠坐怀不乱。因为预备这篇讲到呢，我就能够告诉听众朋友呢，柳下惠不是姓柳的，他是春秋时代鲁国，这是山东的一个人，他叫做简勤。简呢是开简的简，开展的简啊，这个从前有一个南侠简超，那个简，开简的简啊，禽是禽兽的禽，简禽是美男子。那么有一个暗恋他的女孩子，暗恋他很久的了，要来接近他。对这个女孩子大概也相当漂亮了。那对于这位简禽呢，细数倾慕之情，哎呀，我真的欣赏你啊，可能闭着眼睛都看见你啊。那现在是什么女追男哦，我们说的女追男是容易的不得了的哦，而且大概呢这个女的也相当的漂亮哦，那你很丑陋的时间，你怎么敢去追求一个美男子呢？哎呀，这个女的不得了，武功高强，不由分说呢，这个把那个展旗呢拥抱于怀中。哎呀，那个美男子柳沙威呢请他走，他不走，要发脾气不行，因为又觉得这样子自己无理。那么这个柳沙威呢就闭目养神啊，闭目端坐，坐在哪里不动。但是女子呢拼命的缠着他， 甚至是衣服也弄得乱了啊，直到天明。哎呀，我看这个历史的记载呢，这为那个柳下惠想了，我怎么可以挨过去呢？哎呀，很苦啊，苦得要命啊！有这样子的女孩子，令到我们的柳下惠呢，真的没有法子应付。那，孙德胜牧师呢，就跟我们讲，我们与试探去周旋，就是去与试探去斗争，跟开玩笑，那这样子呢，就是跌倒的先生。那柳下惠呢，这个故事太美了，我差不多说了也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说了，大卫是不可能失败，柳下惠可能是不可能的人物，为什么有这么不得了的人物呢？那你我警告你啊，你不是柳下惠啊，历史当中只有一个柳下惠啊，你柳上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你不要这样子想啊。那大卫、乐师、展琴三个都是男的，情欲是自然而有的，每一个人都有情欲，你没有情欲是你不正常，怎么可以避免这些情欲呢？在先进的社会呢，我们常常面对这个事情，在每一线的教会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呢？那有人对你，特别是漂亮的女孩子，眉目传情，现在香港的特首选举说是有感情当中有缺失，那个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堕入这个陷阱当中。那请你男的跟女的，女的跟男的，不要过分的亲近，最好没有不必要的单独约会。我不是说呢，你单独约会就是犯罪，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自己要小心，你跟那个某一位异性朋友单独约会有一个交通，可以，但是两次三次那就麻烦了，那边就会产生分外情，又产生呢在我们夫妻中间有第三者，本来最早是稍微谈谈，喝喝茶聊聊天，那么终于呢发生了淫乱，那这样子就真的麻烦了，求主怜悯。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很有意思，他说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现在请听这首诗歌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谈那个情欲的试探呢，提到不可能失败的大会，坐怀不乱的乐师，甚至有一位柳下惠，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的美男子啊。现在再来谈另外一个人呢，我们都认识的，都关心的，这是前情此景，这是前情很好，有锦绣前情的提莫泰啊，为什么我今天请提莫泰出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呢？这因为呢，他是无可限量的前情。保罗的预备章大使命的工作呢，对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发展呢，这交给提莫泰的。他是保罗福音所生的孩子，是保罗的接班人。那等一等啊，我发现呢，小心的看提摩太呢，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呢，没有谣言，没有传说，提摩太的行为有什么问题哦？也从来没有人提说呢，提摩太跟某一位女孩子有什么不好的关系哦？但是你注意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呢，就忽然说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那保罗写的时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是不是有其他的动机、其他的作用在呢？我找不到，也没有人这样讲过。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你把二十一节也念，这个就可以比较容易明白了。在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被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保罗把那个工作交给提摩太，栽培提摩太。那么现在对整个提摩太的盼望呢，就是他要成为圣洁，要成为圣洁，就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少年的士兵呢，是指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最容易陷入的引诱。所以保罗劝他，你要自洁，你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在一本那个祈祷本里头说，那个少年的誓约是酒跟女人，也就是吃喝玩耍跟男女关系。保罗在他写给提摩太最后的书信里头呢，提到你不要贪财。那其实没有说他贪财，但是说这个世界里头呢，想要发财的时间呢，就陷在罪恶的网络当中。你要逃避私欲，那个就是跟宋尚杰博士留给我们的教训一样的，就是要当心异性，当心女人。提摩太的性格有软弱，他不是在罪中，表面也没有，现在没有，但是呢，保罗还是要劝他当心留意。那这个逃避私欲的劝勉呢，你不要以为呢，你有这个自信心，我可以胜过试探。你说呢，我就算是犯了罪，必定可以回头；我就算面对那个引诱，必定可以临崖勒马。不行，你不要这个骄傲，你要有这样子的自信心呢，魔鬼就容易打败你。或者是你已经陷入这个不能够自拔的瘾呢，好像吸毒一样，你吸了一次呢，以后继续的吸毒了，你就不能够自拔的了，情欲一样的。你不要以为我认了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呢，怎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你有没有晓得你面对的是一个可能无法胜过的难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荷尔蒙，那个荷尔蒙的某种荷尔蒙发展的特别的强呢，你的性欲也会特别的强。保罗就劝他，你唯一能够对付情欲的就要逃避，那不是放纵，不是人家去玩耍你也去玩耍呢，不是防备，我晓得可怕我防备，不是对抗，有了问题我认罪就行，而是逃避，远远的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节也说，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你对付这个情欲呢，只能够呢逃避。这里也提到呢，你一个唯一替代的帮助你的招数呢，就是与那个清心祷告的人呢，追求公义心的仁爱和平，跟他们一起聚会，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勉励，跟他们一起侍奉，这些都是清心祷告主的人。哇，这样子就好了。有一个传道人在美国的南部讲道的时间，心中忽然有些感动，对这些青年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持守你们的贞洁，在没有结婚以前呢，绝对不可以跟异性有那个性的行为。他就组织了那个贞洁的小组，到现在听说也有几百万人。那不单是婚前，婚后也要的，愿神保护你。
你当竭力在生命